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美欧计划定新战略，长期孤立俄国。乌克兰限制铁路出口，粮食供应再受挫。巴基斯坦空袭阿富汗，让47死，控喀布尔包庇激进分子。北韩频射飞弹核试而累升，美国特使抵南韩商讨对策。民调指 50% 共和党选民认为去年 J6 抗议是爱国行为。白宫专家福西说，群体免疫概念可能不适用于 COVID-19。 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俄军持续在乌克兰南部绑架虐待民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7号再度呼吁各国强化对俄罗斯的制裁。华盛顿邮报16号报道，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接近两个月之后，美国拜登政府和欧洲盟友正试图将因应战事的临时制裁扩展为永久政策，即是欧美不再试图和俄罗斯共存合作，积极寻求孤立和弱化俄国作为长期战略。与此同时，欧盟亦都计划对俄罗斯实施第六轮制裁。德国图片报17号刊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专访。冯德莱恩说，我们会进一步锁定俄罗斯银行业，特别是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这间银行占俄罗斯金融业务量的 37%。此外，当然亦都会有能源的议题。冯德莱恩表示，欧盟正设法采取聪明灵活的机制，令俄罗斯石油亦都可以纳入下一波制裁行动。另外，据了解，欧盟不会在这个月24号在法国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之前推出新一轮制裁，以免影响选情。据农业咨询公司 APK Inform 近日表示，乌克兰国营铁路已经暂时限制部分农产品由边境运往波兰和罗马尼亚，但是就没有给任何理由。路透社报道，乌克兰是农业出口大国，过去大多数货物都是经由海港出口，但是自从俄罗斯入侵以来，港口全面封锁，乌克兰亦都被迫透过西部边境的铁路出口货物。 APK Inform 表示，由16号至到18号已经对经由亚霍丁向波兰运输货物实施限制，而由伊佐夫运往波兰口岸克鲁别舒夫和斯雅夫科夫等地的谷物、油菜籽和其他食品亦都受到限制。 APK Inform 补充说，由16号起，乌克兰季亚科韦和亚杜尔西雷德向罗马尼亚出口的谷物和油菜籽亦都将会受到限制。上星期，乌克兰农业部长索尔斯基曾经表示，当局的首要任务是寻找出口乌克兰谷物的代替方式，并且警告目前有57艘货轮载住多达125万吨谷物和菜油籽被困在乌克兰港口，粮食恐怕没几耐之后会变坏。巴基斯坦军方17号空袭阿富汗东部柯斯特省和库纳尔省。阿富汗官员17号表示，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至少47人。巴基斯坦就敦促喀布尔当局处理激进分子由阿富汗境内发动攻击的问题。法新社报道，塔利班组织去年夺取阿富汗政权之后，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边界日趋紧张。伊斯兰马巴德政府说，激进团体经常在邻国阿富汗发动攻击。塔利班组织否认包庇巴基斯坦的激进分子，但是亦都对巴基斯坦在2700公里的国界竖起了围栏表达愤怒。16号的破晓空袭又令两个邻国紧张关系深化。阿富汗塔利班政府对巴基斯坦发出警告，而这波空袭亦都令阿斯特和其他几个省份在周末出现抗议。巴基斯坦军方到现在都未有对空袭置评，但是巴基斯坦外交部17号呼吁喀布尔的塔利班当局管控激进分子。国务院北韩特使金星容星期一抵达首尔，与南韩官员讨论如何化解北韩密集发射飞弹又可能重启核试验所引发的忧虑。 金星容同库特斯朴正元在首尔进行五日访问，期间将会会晤朝鲜半岛和平安全事务特别代表鲁圭德等南韩官员。金星容此行适逢美国和南韩军队展开为期九日的年度联合军事演习。南韩联合参谋本部17号表示，今次演习是使用电脑模拟来进行防御指挥训练，不会涉及部队实地操演。早前北韩在16号再次进行飞弹试射，并且强调新武器系统试射将会提升平壤的战术核武效能。而金星容抵达首尔的时候向媒体表示，他对同北韩谈判持开放立场，随时随地可以谈，而且不附带提前条件，但是平壤到现在仍然拒绝这些善意。另外金星容亦都强调，此行的目的将会针对北韩形势发展继续同南韩密切协调。距离美国中期选举剩低不够九个月时间，今次中期选举将会决定美国国会的控制权，但是美国的两党之间分歧仍然处于历史的最高水平。据星期日公布的 New Republic 民意调查显示，57%的共和党认为去年1月6号的抗议是一次爱国运动，而且共和党选民和民主党选民都担心，如果2024年大选选举结果对方不利，对方会推翻选举结果。 New Republic 网站在3月4号至7号对全美1003位选民进行调查，其中包括449名民主党选民和469名共和党选民，以及85位无党派人士。民意调查结果显示，81%的共和党受访者支持川普推翻2020年大选结果的努力，84%的民主党人反对这个努力，64%的民主党和75%的共和党人都为美国的民主制度担心。目前民主党人主要希望去除选举人票，增加最高法院的法官数量，同埋取消阻挠议事来改善美国的民主制度。而共和党人就希望减少缺席选票、限制提前投票的事件、改善边境安全和限制非法移民的进入来改善美国民主。其中超过九成的共和党人和超过六成的民主党人都支持通过改善边境安全和限制非法移民的进入来改善美国的民主。自从 COVID-19 大流行以来，大家都希望能够早日达成群体免疫，但是包括白宫最高防疫专家福西等一些的专家认为，这可能无法实现，并且恐怕会陷入不断打疫苗和疫苗的轮回，无法一劳永逸。他说，以麻疹为例研究群体免疫，要知道美国是因为做到三项指标才能够战胜，包括绝对有效的疫苗，病毒不会随时间产生显著变异，成功的幼儿疫苗接种。而根据美国疾病控制暨预防中心的资料，麻疹疫苗预防感染的有效性达到97%，接种麻疹疫苗之后可以终身免疫。而美国当年很多州份都做到比90%的幼儿在进入幼儿园之前完成疫苗接种，咁令美国得以超过20年唔爆发麻疹疫情。但是福西表示，好不幸 COVID-19 疫情完全不按照这套规则行。福世说，坏消息一是 COVID-19 病毒会显著突变，疫情大流行两年以来已经遇到五种重大变异，而是安全有效的疫苗还未能够普及，简单讲，疫苗覆盖率还远远未够。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乌克兰西部城市利维夫今日再次遭到飞弹空袭，多处传出爆炸声。与此同时，俄罗斯目前已将进攻重心转移到乌东地区。卢甘斯克当地政府较早时呼吁居民立即撤离，因为接下来可能会非常艰困。据了解，俄罗斯军队对乌东地区夺取的重点在于顿内茨克和卢甘斯克。俄国总统普京在出兵之前就以单方面承认这两处地方独立。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计划攻击乌克兰东部，将在不久后展开攻势。他提到，在乌克兰南部黑松和扎波罗热被俄军占领的地区，俄方正成立由分离主义分子把持的国家，并采用俄罗斯的货币卢布。俄军持续在乌克兰南部绑架虐待民众。泽连斯基17号再度呼吁各国强化对俄罗斯的制裁。华盛顿邮报16号报道，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近两个月之后，美国拜登政府及其欧洲盟友正试图将因应战事的临时制裁扩展为永久政策，即欧美不再试图与俄罗斯共存合作，改以积极寻求孤立与强化俄国为长期战略。与此同时，欧盟亦计划对俄罗斯实施第六轮制裁。德国图片报星期日刊出冯德莱恩专访，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说，我们会进一步锁定俄罗斯银行业，特别是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这一家银行占俄罗斯银行金融业务量的 37%。此外，当然亦会有能源的议题。冯德莱恩表示，欧盟正设法采取聪明灵活的机制，令到俄罗斯石油亦能够纳入下一波制裁行动。另外，据了解，欧盟不会在今个月24号法国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前推出新一轮制裁，以免影响选情。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来访的美国议员16号重申，他们致力于在长期双边联盟下进行合作。目前从乌克兰战争到来自邻国中国和朝鲜的威胁，全球紧张局势不断加剧。美国国会访日代表团除了参议员格雷厄姆之外，成员还包括参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梅兰德兹、理查德波尔、罗伯特波特曼等三位共和党籍参议员，以及共和党籍众议员罗利杰克逊。日本外务省话，由南卡州参议员格雷厄姆率领的代表团同意岸田文雄的观点，认为保持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很重要。岸田文雄对美国国会议员们话，双边联盟取代了政党分歧，并寻求美国议员们对日本在促进地区和平和繁荣方面所扮演角色的理解。在访问日本之前，六名美国议员在造访台湾时表示支持自治的台湾民主。他们15号会见了台湾总统蔡英文。南卡罗来纳州首府哥伦比亚的购物中心 Columbiana Center 在当地时间16号发生大规模枪击案，一共造成14人受伤，而犯之一的22岁男子普内斯经法官裁定保释金为$25,000，如果他缴钱交保，还可以带着电子脚镣翻工。普内斯委任律师卢瑟福表示，他的委托人是出于自卫才开枪，而且事后打电话给警察自首并交出枪支，所以能够得到保释的机会。普内斯2018年曾因涉及南卡州一名17岁少年命案被捕。对此，南卡州里奇兰郡警长洛特在记者会上感叹，很多疑犯被警方捉到之后，往往只会被关一段时间，然后就被放出去继续犯罪。司法系统需要再做得更好一点。警方16号表示，这一起发生在 Columbiana Center 购物中心的枪案，据信并非随机暴力事件，而是一群持枪彼此认识的民众爆发某种冲突，相关细节尚未完全理清。在过去的一周内，美国有4个州针对堕胎制定了更严格的限制法令，其中2个州出台禁止为怀孕15周后胎儿堕胎的禁令。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肯塔基州仅有的2家提供堕胎服务的诊所分别提起诉讼，要求阻止该州一项新的堕胎法。 称这个事实上等于在肯塔基州完全禁止堕胎。4月13号由共和党控制的肯塔基州立法机构推翻了民主党州长安迪贝希尔对该法案的否决，令到该法案在今个礼拜生效。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州长罗恩德桑蒂斯在4月14号签署了一项法案，禁止孕妇在怀孕15周后堕胎，但该禁令不包括因强奸、乱伦或贩卖人口导致怀孕的情况。4月12号奥克拉荷马州共和党州长海文斯蒂特签署了一项法案，令到堕胎在该州成为非法行为，只有在紧急医疗情况下才能够获得例外豁免。如果没有任何法律挑战的话，该法律将在今年夏天生效。田纳西州的由共和党人主导的众议院在14号通过了一项法案，该法案将只允许医生提供用于堕胎的药物，并禁止通过邮件发送堕胎药物。该法案将提交给共和党议员占据多数的州参议院进行审议。由于强劲的需求考验，美国钻探商扩大了供应的能力。彭博报道，亚洲早盘交易中，美国天然气期货价今日一度冲上每百万英热单位$7.56，这个数字超过一月份空头挤压推动的涨势，自年初以来大约翻了一倍。根据美国国家海洋暨大气总署数据，美国北部地区在25号到5月1号的气温将低于正常水准，这个可能会增加供暖和发电厂燃料的需求。美国煤炭短缺亦助长了天然气价格，限制发电厂在需求和价格上涨时转换燃料的能力。另外，全球第三大油田服务公司贝克休斯报告表示，截至4月14号，美国石油与天然气勘探井数量较前一个礼拜增加4座至693座，继续创2020年3月以来的新高。美国能源部预估2022年美国原油平均日产量将达到1200万桶，2023年原油日产量将进一步增长至1300万桶，这个将超过2019年纪录高点的每日1230万桶。